今天我们信息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。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。路加福音五章第一节，来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，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，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西门说。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些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。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。就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好，今天我们很高兴啊，有李晓东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。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李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主，把我带到这个。叫哦，中华基督教会，这是我第一次来。谢谢吴牧师给我这样站讲台上来服侍神、服侍教会的机会。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，这是我的一家。那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爸爸，94岁，他从97年从中国大陆来美国跟我住在一起。最右边的是我的师母，她叫黄河，她的名字很响亮，黄河。中间呢是我的儿子、媳妇，还有孙子、孙女。孙子今年是5岁，孙女1岁半。那本来我的师母应该是跟我一起来的，但是我的儿子、媳妇他们去度假，所以呢，那师母呢在家里边看我们的孙女，对。还有照顾我的父亲，所以他没有来。我是今年年初搬到北维州的，在这之前我是在 Richmond，在列治文，往南边去100个 mile，差不多列治文那边。我在那边将近有30年，28年的时间。那这是我服侍的教会，叫列治文华恩浸信会。列治文华恩浸信会。那我在那边从19年开始。以前是做长老，后来神呼召我，我就开始在那边做牧师，全职的牧师。那当我做牧师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一个感动：你要走出去，要出去宣教，要看到神给我们开的禾场，看到更需要的地方。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节目单上写到是高举基督，装备信徒，普世宣教。我说太好了。这样的教会，神一定会祝福，一定会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去年年初的时候，神给我了一个明确的呼召，你要出去到海外去宣教。所以年初的时候，我就给我的教会提出1年的年限，我说年底的时候，我要辞去我做牧师的这个职分，我要去做宣教，做一个宣教士。这是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教会给我。另一个全家福哈，我们教会的全家福，教会很舍不得我走，所以开始的时候说是这个 告别。我就听这个"告别"这个词不是很好，好像4礼拜的感觉，不要告别嘛。然后是欢送啊，欢送就很好了。最后我说："教会啊，你就差派我吧。"所以最后教会是把我差派出去，把我跟师母差派出去，作为宣教士差派出去，这很好。对，所以我是现在是我的母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。等一下我会介绍我现在的宣教的一些事工。从前有一个人，他一生是吃喝玩乐，放荡不羁，最后得了重病，生命垂危。有一个牧师去看他，向他传福音，让他接受耶稣。他心里就想啊，我一生犯了这么多的罪，耶稣能拯救我吗？他会接纳我吗？最后，经过牧师耐心的劝解，他终于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。他立刻就感到了从主而来的喜乐和平安。几天以后，牧师又去看他，见他又是面带愁容啊。耶稣就问他："你为什么忧愁啊？”这个弟兄，刚信主的弟兄说："他说虽然我现在已经信主了，我的罪已经蒙耶稣赦免了，已经得救了，可是我病得太重了。"我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等我去见到主的时候，我拿什么献给他呢？我怎么能够去报答他呢？我岂能空着手去见主呢？空着手去见主呢？一想到这，我就很难过。牧师就立刻的安慰他说："他说，弟兄，不用难过。"我现在就以你的这个感受来写一首诗歌。将来所有任何人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是因为这首诗歌而感动去传福音的，就有你的一份功。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《引人归主》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"岂可空手回天府"这首诗歌的由来。主若今日接我灵魂，我能坦然见主否？缺少珍宝向主献诚，赎罪大恩白白受。第四节是，我实甘愿竭力尽心，殷勤做工，趁现在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警醒救人等主来。然后副歌是，功尚未成，我即去乎？何能如此见恩主？为领一人来归耶稣，岂可空手回天府？岂可空手回天府？今天正道的经文，我们刚才念过了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《路加福音》1章1节到11节。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主耶稣在呼召谁？呼召彼得。其实不只是彼得，还有他的弟兄安德烈，还有另外两位弟兄，兄弟两个，雅各和约翰。呼召这四位，请问他们是干什么的？捕鱼的渔夫。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就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很不走运呐。他们整晚上去劳作呀，去捕鱼，捕到没有？一个都没有，毫无所获，一条鱼都没有捕到。这个时候天已经开始亮了，这个时候耶稣在干什么？耶稣在岸边，他在讲道，岸上挤满了人。耶稣讲完道，四节就对西门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。请问彼得是什么反应啊？5节，彼得说："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如今天已经亮了，已经是白天了，更不可能有鱼了。"但彼得后边的话很重要， 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弟兄姐妹，尽管彼得的经验告诉他，这个时候捕鱼是违背常理的。尽管我想他有100个不情愿，有无数的疑问，但他还是依从了主的话，照着他所说的怎么样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照着主的吩咐下网打鱼。结果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？结果当彼得听从了主的吩咐，当他照着主的话去做去行的时候，结果圈住了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。于是他不得不呼召另一只船，雅各和约翰的船来帮忙。他们把鱼装满了，不是一只船，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两只船都要沉下去。这个时候彼得才真正的意识到，耶稣不仅仅是他的老师，不仅仅是他的夫子，耶稣更是掌管世间万物的那一位，是真正的弥赛亚。于是圣经说，彼得就伏在耶稣的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他不仅意识到耶稣是弥赛亚，是万物的主宰，同时他也看到他自己，看到他自己怎么样，他自己的罪，自己的污秽，自己的不洁不配。然而十节，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你要得人如得鱼了。于是十一节，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，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弟兄姐妹，请问所有的都包括什么？财产，包不包括他们的渔网？包不包括他们的渔船？包括他们的财产？包不包括他们捕鱼的技能知识？包不包括他们的亲朋好友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，得到主福音的，得蒙他拯救的人，不仅我们不仅不能空着手回天父，不仅不能两手空空的去见主的面，还要把你手上原来所有的放下来，撇下，撇下你爱不释手的，甚至是引以为傲的。只有这样，弟兄姐妹，只有我们把我们手里所拥有的放下来，才能伸出手去领受，去领受主赐福给我们的，去领受他给我们的上好的、最宝贵的、永恒的。今年对于我来说是变化很大的一年。首先，我是今年年初1月份搬到这个北维州的，我放下做牧师的职分，离开我生活了将近30年的李斯满，搬到北维州来，搬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一个新的城市，然后又到中南美洲，开启新的福音施工。所有这些变化，我今年已经过60了啊。对一个年过花甲的人来说，都不是很容易的，很难去适应的。然而，当我顺从主的旨意，顺服他的呼召，按照他的吩咐去做的时候， 主就让我经历到他的作为，他就开启我宣教的视野，让我看到主的大能，看到福音工厂的需要，让我更加满怀信心的、满心欢喜的去与主同工，传主的福音，去得人如得鱼，得人如得鱼。如今我和我的师母，我们是华人普世福音普世差传会的特约宣教士，我们服事的工厂主要是在中南美洲。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简称是华传，华传的口号是为主无所留，为己无所求，我们的意向是奔向骨肉之亲，走遍人居之地，奔向骨肉之亲，走遍人居之地。我们的传福音的对象、宣教的对象是在海外的华人。今年正好是华传成立30周年，95年成立的。我们来看一个短片，有关华传，介绍华传的短片，很短。
每个人的生命总会有一扇门，
好像声音不是很大哈。重放一下吗？
因为爱神奇，自打开了救恩的门，他说他是羊的门，进入的将得永恒的生命。因为爱，近30年前，一群爱主的门徒决定走出家门，走出国门，怀抱福音使命。1995年。在美国加州成立了华传，继续在全球各地成立了9个地区办事处，同时在20多个国家中开拓了30个宣教工厂，并曾差派超过200名宣教士到世界的各个角落。他们走在宣教的最前端，给予人们生命陪伴，最直接的人道关怀。有些当起了教师，有些帮忙开垦土地，提供技能转移，也有的给予心灵辅导。他们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说着哪一国的语言，他们只有一个使命，那就是回应主的呼召，将福音传到地极。
后面还有啊，我们就看这些就可以了。我是今年年初加入华传的，那今年的上半年我去了三个地方。那在这之前呢，实际上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在墨西哥的宣教事工。那今天呢，我接下来我就介绍我在墨西哥、在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这3个宣教工厂我的经历，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。墨西哥，我们宣教的基地是在墨西哥城。墨西哥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都市，那有2000万人，墨西哥有一个很大的，墨西哥城有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，就在墨西哥城他们的市中心旁边，有2000多个摊位，有很多的华人在那边，很多的华人在那边做批发也做零售的工作。那里有一个墨金华传基督教会，是华传在那边20年前成立的一个教会，我从23年、24年、25年3年的时间，每年带短宣队到那边去，在那边去传福音，去帮助牧养这样的教会。好，这是我们3次我们的短宣队23年、24年、25年都是我的母会跟我们一起到那边去做宣教。今年的话，以前都是6个人、6、7个人，今年的话我们有9个人，9个人的团队到那边，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。那去年呢，师母留在那边2个半月的时间，我们短宣队回来以后，他留在那边2个半月，在那边帮他们来做传福音的工作，举办幸福小组。那这是我在那边讲到 这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从礼拜堂。教会实际上是一个民宅，就是买的一个民宅，他们把一楼打通了以后了，变成一个大厅。那23年我在那边的时候，教会只有20几个人的样子。那去年呢，我去的时候，就有30、30、40人。今年的时候，我去的时候就有50、60人。感谢主，神的保守，教会不断的发展。那现在这个堂已经装不下了，人已经已经装不下很多人了，所以他们在9月份的时候买了一块地，要在那边要盖一个更大的一个礼拜堂。这就是我跟我们的短宣队成员，我们背着口袋哈，口袋里边装的是福音单张，还有教会的礼物，我们去到那个集市去发单张去。商铺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是很大，货很多在里边。老板呢，有的时候是在里边，有的时候在外边。我们就跟老板先这个唠家常啊，拉关系，然后就向他来传福音，邀请他们到教会来。这是去年黄河师母在那边留下来，这是我们的2个宣教士在那边，是中国家庭教会到那边的，他们在那边已经10年了，他们的孩子、女儿是在那边出生的。最左边的是我们划船的总干事，国际总干事，王牧师。这就是我们划船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宣教工厂。这是去年我们办了幸福小组以后，师母在那边办了幸福小组以后，受洗的人有7位弟兄姐妹决志，有4位信主的，他们在那边受洗加入教会。这是2个小姐妹。那个时候他们还是高中生，现在他们开始上大学，所以师母带他们做门训。那今年呢，我们每年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问那边的宣教士哈，我说武传道，你们需要什么？武传道就说我们什么都需要，不要问我们需要什么，我们什么都需要。所以我们第一年的时候，我们在那边给他们做了一个夫妻的讲座，用了10天的时间。第二年我们在那边跟他们一起同工来做幸福小组的宣教事工。那今年呢，他们说我们这边的孩子越来越多，所以能不能给我们办一个暑期圣经学院 VBS？ 那边他们只有西语的，那我们这边呢，我们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，把英文的 VBS 翻译成中文的，然后我们到那边去办 VBS， 一共有11个孩子用中文，他们的中文比我们北美洲的孩子要好得多。因为他们的认同还是中国人，所以他们的中文很好，所以我们用中文来给他们做 VBS。11个孩子全信主，在 VBS 的时候，11个孩子一个一个的做决志祷告。2个年轻的，他们那边2个年轻人来帮助的也决志信主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，当我们摆上的时候，我们付出的时候，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大大的加给我们。这是我看到的哈，在拉丁美洲一个很好的、一个非常好的、一个在壮大、在发展的一个教会、一个宣教的工厂。那这是南美洲的一个地图。这里红字写的有2个，一个分子，一个分母。分子是在这个国家，整个国家的华人的教会数量。分母呢，是这个国家里边华人的人数。所以我们看到像巴西啊，像阿根廷啊，像秘鲁啊，有很多的华人。教会也有很多，像阿根廷有15个华人教会，巴西有30个，我们划船在那边就有好几个华人的教会。那我今年上半年去的另外2个城市是玻利维亚，2个国家是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。大家看到这2个国家有个共同点是什么？分子是几？分子是一。说明什么？说明整个这个国家不是城市，整个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华人教会，只有一个华人教会。那这2个华人教会都是划船在30年前在那边创立的教会。那接下来我就讲一讲这2个华人教会的情景和那边的宣教施工、福音施工的情景。 玻利维亚。我们去的是叫 Santa Cruz，翻过来叫圣克鲁斯城，圣十字架城。玻利维亚这个圣克鲁斯是他们整个国家最大的一个城市，最大的城市，人口是150万，是他们最大的城市，也是他们比较这个发达的一个城市。玻利维亚是南美洲最穷的国家，他们的人均收入现在是一年呢，是3000美元左右。所以我到那边去，就仿佛回到了在40、50年前在中国大陆的那样的一个情景。这是那边的华人教会，在那边已经从94年开始就在那边有这样的一个教会。是他们买下来的一个地，买下来的一个房子。这就是跟我一起去的罗牧师，他就是当年成立这个教会的老牧师，他现在已经退休了，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以前的他的教会，他创立的教会。教会看起来很漂亮，因为是南美的建筑，很漂亮，但是多年失修，因为在94年的时候，那边有一个弟兄来奉献，来做全职的传道，所以在那边牧会。但是在08年的时候，这位牧者被主接走了，所以从08年到现在，教会一直都没有牧师。所以教会的服事、教会的崇拜是陆陆续续的，有牧者到那边去，或者有短宣队到那边去，教会就开始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很多的时间是门是关着的。那这就是我去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下雨。教会多年失修，漏雨漏得很厉害，所以我们就拿着不同的 containers 就在那接雨。这就是那边的华人的情况，华人在那边多半因为那边的话没有什么经济，也不能做像墨西哥一样做批发，所以多半华人在那边开炸鸡店的比较多，开炸鸡店。这就是如果是在香港或者是广东的话，就是大排档。很大的一个餐，一个集市，然后那一边很小的一个门脸，在那边做炸鸡，做几样菜，然后就有很多的人在那边去品尝中国的食物。中餐在我们北美是算比较低的哈，价钱比较低的。中餐在玻利维亚是比较高档的，比较高档的。好，这就是我去探望的一个基督徒，他是在那边的第二代。从1962年开始，就有陆续的，先是从香港、从台湾的华侨到那边去。他是香港的第二代，在那边，所以他在那边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所以我去探望他。这也是从香港到那边去的第二代，他开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餐馆了，就是很好的，生意做得比较好的，他是我们教会里的同工。在那边的童工，后面那只船就是当年他的父母带着他们兄弟姐妹从香港坐船4个月到了南美洲，然后去玻利维亚，在那边定居。这就是玻利维亚的集市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这是当地人他们摆的摊位，就是在路旁边，然后任何一个东西，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，就可以摆在那边开始卖，开始做生意。那这就是那边的典型的炸鸡店，没有什么门脸，全是铁门，然后外边有一个炉子，他们自己搭的炉子，无论是用炭或者是用木头来烤整个的鸡，在鸡里面打上这个调味品，然后烤完了以后就可以这样卖。那以前的时候他们的生意很好，说差不多5、6年前的时候一天能卖100多只，现在生意不是很好，现在只能卖40、50只。这就是我去探望的一个炸鸡店的一个老板和他的老板娘，在那边。我去到那边去，他们都很欢迎，因为华人不是很多，所以他们很欢迎。那我就跟老板娘传福音，然后我就跟他讲四律，然后他就做绝志的祷告，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合影。这位也是基督徒，是2年前有短宣队到那边去带他绝志信主的，他是一个上海人。他在那边也将近30年的时间，所以我就去探望他。他的生意基本上 没有任何的声音，所以门是关着的。所以我到那边去敲门，然后他才把门打开，欢迎我们。这位老姐妹姓黄，是去年短宣队带她做决志祷告的。那今年我们去看她，她开了一个台球室。我去看她的时候，台球室是关着的，只有那个门呐、就是那个铁门呐、我就喊，我说黄姐妹，然后她就把门，她就转过来，坐在轮椅上，把门转过来，看到我们。原来我才知道，她是18个月以前她摔了一跤，她的股被摔断，所以18个月的时间，她只能是坐在轮椅上，因为没有钱去看医生，没有钱去做手术。所以我就看了，我就为她祷告，我只能为她祷告。所以第二次我去看她的时候，我就给她一笔钱，她就很感动，她说：“你来看我就好了，不用再给我钱了。”后边是她的儿子，我第二次看她的时候，她的儿子是在纽约打工，也是做餐馆，很辛苦。所以儿子终于能够筹一笔钱，请了假，然后回到玻利维亚去为他的母亲做手术。所以我走了以后，那边做了手术。这位孙大哥是东北人，黑龙江人，在那边也有20多年的时间。我看了他4次，我就跟他聊天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哇，很少有中国人到这边来。”他就跟我讲：“哇，以前有4家中餐开的，中国人开的这个大排档，那个人前年死了，这个人去年也走了，那个人今年也关了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。”我就听他聊天，听他跟我讲，东北人叫侃大山呐、天南地北哪儿都讲。后来讲着讲着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你是怎么做牧师的？”我就说：“我神感动我去神学院，后来我就把工作辞掉，然后神学院毕业以后，我就做了牧师。”然后这个孙大哥说：“我就是岁数大了，我要是年轻的话，我也去读神学院了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孙大哥，你不用读神学院，你也照样能认识神，照样蒙神的祝福。”所以我就给他传福音，然后他就愿意去相信耶稣，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。这个孙大哥，然后我就跟他加了微信，但是老先生不知道怎么用微信，所以将来我去看他的时候，我就跟他孙大哥说：“我说孙大哥，我明年再来看你来。”我们两个60、70岁的人呐、两个人抱在一起，流眼泪，感谢主啊，这是幸福的眼泪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哥伦比亚，哥伦比亚。我在那边3月、4月份的时候，在那边有6个星期的时间服侍那边的教会和那边的华人，叫博格大，是他们的首都，首都蛮大的，有700万人，很大，但是他们的基础设施很差，没有高速，没有地铁，那边的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建在那边帮他们建地铁，所以施工到处都是。这就是那边的华人的教会，也是叫华传基督教会，很漂亮的一个房子，一个房子，这是那边的崇拜的情况。当有牧师到那边去，有短宣队到那边去的时候，教会就很多人，平时的时候一个手都能数出来的人数。这就是我在那边去看望那边的华人，这也是另外一个华人，在那边已经有16年的时间。包饺子，我是东北人，所以我在玻利维亚包了4次饺子。一包饺子的时候，就有很多华人到教会来。我们在哥伦比亚也包了2次饺子，当包饺子的时候，就有很多华人，还有当地的人。所以那天我们包饺子的时候，差不多有40多个人来教会来包饺子。这是林弟兄。他开了一个卖衣服的服装店，批发店，所以我就去看他。他说玻利维亚大家都知道治安很不好，所以他说：“哎，太不好了，我上个月刚刚被劫呀、在月底结账的时候，刚一出门就被劫了，没有安全感。”我说：“谁能给我们安全感？耶稣能给我们安全。” 所以我就跟他讲思虑，然后他就做决志祷告，信主的祷告。啊，这是罗弟兄，我们请他两次到教会来包饺子，第二次人我就单独跟他在一起聊天，然后我就向他传福音，他就做决志的祷告，所以我就很高兴，非常的高兴。第二天的时候，我心里边马上就有一个愁烦，我就想到了，因为神告诉我们的要生养众多，我们生了怎么养？生了怎么养？因为我过几个星期我就走了，所以怎么养啊？我这回去了巴西，去了玻利维亚，去了哥伦比亚，我就看到了宣教不仅仅只是传福音而已，宣教的更多的是要牧养。但是当地的教会真是有这样的困难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北美的兵强马壮的教会，真是能够走出去，把神的恩典给我们的祝福给更多更多的人。所以这个罗弟兄，我回来之前我就跟他定下来我们要做门训，所以我每个星期在网上跟他一起做门训来带领他。今年九月份我的师母去了哥伦比亚，在教会里边服侍五个星期的时间，这是他在那边讲道的情况。他带的做信主的一个姐妹，这是他在那边的姐妹来做查经。我今年二月、三月、四月去南美洲两个半月的时间，这是我回来的时候师母在达拉斯机场给我照的一个照片。两个半月我掉了11磅，而且还出了一个安全事故，我的脚有差不多有5-6厘米一个长的一个口子，差不多1厘米到2厘米深的一个口子，在玻利维亚的时候。所以我在那边到医院去给我缝了7针。那大家看到我只能是穿着拖鞋回来。我在玻利维亚缝的针，去了哥伦比亚，在那边的医院拆的线。回来以后，医生才真正给我照了 X 光，看看我的这个组织到底是我的神经和的骨头是不是有伤。感谢主，一切都好，现在基本上恢复了。只是现在我的左脚比右脚要大一圈，所以我就大家回来以后了，大家问我的是辛不辛苦，确实辛苦，但是我说值得，值得。神给我的比我付出的要大得多，要好得多。所以我看到这个照片，我就有感而发，就写下这样一句话：事归程，更是增城；事结束，更是开始。四月底回来的时候，师母常常问我：“你到底回来没回来？”因为我的心思意念一直都是在等，在当地的教会。感谢吴牧师给我的机会，来介绍我们的在南美洲的施工。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弟兄姐妹问的，就是我们怎么能参与，怎么样支持祷告支持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，可以，我有名片，可以用我的名片然后跟我联系，我们会定期把我们的代祷事项，我们的服事的一些 update 发给大家。财务的支持，划船是一个信心宣教机构，所以我们所有的费用要自己来筹钱。那我的母会在 Richmond 的母会，它是我们的差派教会，所以它每年会给我们一笔金钱来支持我们的宣教施工。不仅是这样，它也是参加到我们的宣教施工里面来。所以今年我们去墨西哥短宣，就有7位我以前母会的弟兄姐妹加入到我们。那还有怎么来参与呢？我们最希望的就是亲身的参与， 寄到我们的宣教工厂里面去，无论是短宣、是中宣还是长宣，都需要，都需要。我们常常以为短宣哈对当地的教会没有帮助，帮助很大，尤其是像非常困难的，像玻利维亚、像哥伦比亚的教会，非常需要短宣到那边去，来激动，来激动当地的弟兄姐妹，来激动当地的华人。那这是明年我们宣教的计划，明年的三四月份我会去墨西哥城，然后明年的七八月份我的师母会去哥伦比亚，明年的年底十一月十二月我会去哥伦比亚。划船在哥伦比亚有一位老的宣教士，他在那边也十年的时间，刚才我不知道照片里有没有他，他明年会退休了，所以我们急需无论是长宣、中宣的牧者，或者是有这样感动的弟兄姐妹，来加入到我们宣教的施工里边来，施工的行列里边来。所以明年的十一月、十二月，基本上就是我跟那边的退休的宣教士的一个交接。到了二七年的时候，我们就看神怎么带领我们，怎么带领我们。那我就说，哥伦比亚是一个非常需要帮助的，玻利维亚，我们不要看到哥伦比亚成为第二个玻利维亚，十多年的时间没有牧者。那或许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你不能在那时间长一些呢，做长宣呢？这是我要学的功课。我的父亲94岁，他现在是中度的老年痴呆，所以需要人照顾，所以我跟我的师母，我们两个也不能同时去宣教，所以我们两个 take turn。所以我去的时候，他就在家里面照顾我的父亲，那他去的时候，我就在家里面照顾我的父亲，所以是恩典，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好，这个人，他的名字叫 William Borden， 他是100多年前上个世纪的一个宣教士，美国的一个宣教士，他出生名门，家道丰厚。威廉他原本可以顺理成章的子承父业嘛，过有钱人的生活。然而他却顺服神的呼召，走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生。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去了普林斯顿神学院，在那里攻读神学硕士。完成学业以后，神感动他，让他去中国的西北，中国的甘肃，向那边的穆斯林传福音。所以他先启程到了埃及，在那边学习穆斯林，在那边学习阿拉伯文。但不幸的是，他在埃及患上了脊髓炎，患上了脊髓炎，不久以后就离世了。被主接走了。人们在整理他遗物的时候，在他的圣经的前页看到了他生前写下的六个字 No reserves, No retreats, No regrets， 不保留，不退缩，不后悔，不保留，不退缩，不后悔。弟兄姐妹，威廉·博登他在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，然而在神国里的生命是丰富的，是精彩的，是永恒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宣教士所应有的人生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，让我们像当年的彼得、约翰，像他们的弟兄安德烈、雅各一样，撇下所有的，放下手里所拥有的，放下 我们看来，在我们看来是爱不释手的，甚至是引以为傲的。当我们放下的时候，神就会感动我们走出去，走出我们的舒适区，进到神差派我们的宣教工厂里边，去收割庄稼，去拯救灵魂，去得人怎么样？如得鱼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的命定，给我们的呼召。我们要像威廉·波顿一样，过一个不保留、不退缩、不后悔的人生。我们要像使徒保罗一样，一生为主摆上，为福音摆上，为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摆上。当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也像保罗一样，可以问心无愧的、坦然无惧的对主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早晨把我们众弟兄姐妹、你的仆人、你的孩子、你的众儿女召集在一起。感谢你借着保罗、借着威廉·波顿、借着当年的彼得、约翰，来看到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。这种福分不是地上所有的，而是你赐给我们的，是属天的。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，感谢你给我们和你一起同工的机会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大使命。主，求你来在我们的心里做工，求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的所思所想都讨你的喜悦，蒙你的悦纳，让我们不仅得到你的恩典，更多的是成为你恩典的管道，成为你福音的管道，让更多的人蒙恩。这是你给我们那上好的最大的福分，最大的恩典。我们这样感恩祷告，是奉主你宝贵的名。阿门。